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家长，颠覆传统，探索未来。小鱼老师说，让每一个中国人更懂教育。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上期节目我跟大家讲了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以及教育带来的影响哈，但是对于大部分中国家长和老师来说，手机和电脑依然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因为它特别容易让我们的孩子变坏。所以在中国哈，大多数初中和高中都严明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案例啊，说2013年10月，河南某高中强行没收了几十部学生偷偷带到学校的手机，然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当众销毁，就直接砸碎。哎，那个场面哈，就跟咱们的公安部门依法销毁非法赃物一模一样。尽管咱们学校的老师和领导没有任何执法权，但是那一刻他们丝毫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是违法的，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人民警察，哎，销毁这些害人的手机就是在替天行道。不过这还不是最极端的，2013年11月，武汉一所高中不仅将从学生那里没收来的手机全部砸碎，还将这些被砸碎的手机统一放在教学楼的一个展台里供所有学生参观。哎，那个场景就好比古代一个人犯了死罪，哎，头被砍下来之后还要挂在那个城门上暴尸3天以示惩戒。学校领导的回应是，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学生好啊，我们就是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彻底断了学生的念想，让大家能够专心学习。安徽蚌埠的一所学校甚至直接买了5个手机信号探测仪，专门用来监测学生寝室里有没有哪一个胆大包天的学生在偷偷的使用手机。除此之外，学校还每天派人在学校门口对学生进行360度无死角的搜身检查，第一次发现带手机的直接没收，第二次再被发现当场砸碎。而且像这样的案例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我一直很想不通，至少在法律上学校绝对是没有权利砸掉学生的手机的，不管学校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变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这个事实本身。如果学生的实际损失超过了5000元，甚至还可以上升到刑事案件。这也间接说明咱们中国的法律在很多学校领导和老师眼里是多么的没有意义。那除了学校里的老师闲得没事喜欢砸学生的手机玩，家长也是一样啊。我见过很多国内的家长不止一次跟我抱怨说，这个孩子啊，他就是不听话，哎，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整天对着那个手机，哎，家长一气之下砸了一个，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搞来一个，又砸一个，他又搞来一个，弄得家长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而那么多学校之所以有那个胆子去砸学生的手机，基本上都是因为得到了家长的支持。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家长和老师到底应不应该允许一个中学生，注意啊，咱们今天讨论的是中学生去使用智能手机呢？小学生因为他的情况更加复杂，所以需要单独讨论。那开始讲今天这期节目之前哈，我先抛出我们节目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对于一个21世纪的中学生来说，我们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反对我们的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使用智能手机或者其他的互联网设备。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允许学生携带这个智能设备。中国的教育如果要跟世界接轨，这一定是一个趋势，谁也无法阻挡。我知道啊，这句话一说出来一定又要被无数人骂得狗血淋头了，但是我们小鱼老师说一贯的立场都是，我们绝对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反对而轻易的动摇我们对教育的态度。那为什么我们要支持中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大部分学校和家长反对学生使用手机的理由分别有哪些。那第一个肯定是 担心学生有了手机之后会影响学习，但是使用手机会影响学习成绩这句话，它真的完全成立吗？很多老师和家长之所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往往都是凭着自己的这个主观经验，哎，一个孩子如果成绩退步了，我们总喜欢马上去找原因，结果发现这个孩子居然在玩手机，于是我们就理所当然的把成绩退步和玩手机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了一起。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权威的组织或者调查结果能够证明玩手机会直接导致一个孩子的成绩下降。前不久我们在小鱼老师说的微信公众号上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在中学生里面成绩倒数前五的学生当中，使用手机的比例是 8%，而成绩中等的学生使用手机的比例是 24%， 远远高于成绩倒数的学生。最要命的是成绩中等偏上的那部分学生，这一部分学生在学校里使用手机的比例高达 34%。 哎，我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在中国有个第十名现象，就是成绩中等偏上的这一部分学生毕业之后往往是最有前途的，他们的社会成就和个人收入甚至比那些成绩一直处于前五名的学生还要高。但就是这一批将来可能最优秀的学生，他们今天在学校里使用手机的比例是最高的。最后是成绩排在前五的学生，他们使用手机的比例是 14%， 这个数字仍然比倒数前五的 8% 要高得多。也就是说，成绩最差的那部分学生，他们在学校里使用手机的比例其实是最低的。然后你现在还要把一个学生的成绩退步归结为带了手机，你这不扯淡吗？还有一个数据更能证明这个道理，就是在中国城市里的中学生在学校里使用手机的比例远远高于农村，但是城里的学生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考上名牌大学的概率现在都远远的高于农村。这也间接的说明中学生在学校里使用手机绝对不是影响他们学习成绩的主要因素。事实上，那些正在使用手机但是成绩退步的学生，即便是不用手机，成绩可能一样会退步。而且我的经验告诉我，很少有一个家长真的因为没收了孩子的手机而达到了预期的教育效果。大部分情况是家长和老师把孩子的手机没收之后，孩子的成绩不仅没有变好，反而变得越来越差了，甚至导致有一部分孩子背着家长和老师干各种坏事。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孩子成绩的退步更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对学习失去了兴趣。这个时候家长和老师真正应该做的是丰富孩子的校园生活，让我们的课堂变得更有趣更吸引人，然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的孩子主动喜欢上学习。你没收孩子的手机只能治标，但是根本治不了本啊。很多学校的老师之所以喜欢采用没收手机这种粗暴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学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懂教育，根本想不到更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咱们国内的师资力量有限，一个老师平均需要管理的学生人数实在是太多了。在这种大班化的管理的情况之下，老师要因材施教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的高。我每天批改作业的时间都没有，我哪里来的时间和精力跟学生交朋友，让学生喜欢我啊？而像体罚、没收手机这种粗暴的管理方式，既简单，效果又好，为什么不用呢？在中国，平均每个中学的班主任需要对37个学生负责，而一个美国的中学老师平均只需要对8个学生负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抱怨中国的老师比国外的老师冷血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得承认，真不是咱们的老师不愿意亲近学生，而是学生太多，不采用专制的方式，真的是管不过来呀。 但是家长就不一样了，你只需要对你自己的孩子负责，不需要对别人负责啊。所以理论上你有大把的时间来教育孩子，了解孩子，跟孩子沟通。所以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在中国这种师资力量普遍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由家长来做。如果家长真的有能力提高孩子学习兴趣，禁不禁止孩子使用手机根本就没有意义。因为真正可以决定孩子学习成绩的，不是他有没有使用手机，而是他有没有学习兴趣。咱们中国有很多实验学校哈，其实我特别希望有哪个学校的领导能站出来做一个实验，随机的抽两个成绩差不多的班级，哎，一个班允许甚至鼓励学生使用手机，而另一个班呢，明令禁止学生使用手机。一个学期之后，到底哪个班的成绩会更好呢？我敢打赌哈，那个允许使用手机的班级很可能成绩会更好。不信你自己可以去试试看。想要学习更多的教育知识，赶紧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吧。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每天收听小鱼老师的60秒钟语音，还能直接向小鱼老师提问，跟35万节目的粉丝一起做各种有趣的教育实验。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小鱼老师说，或者扫一扫我们的微信二维码，我在这里等着你。那学校和家长反对学生使用手机的第二大理由，往往是学生的抵抗力差，而手机有辐射，长期使用手机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严重的破坏，至少会对孩子的视力造成影响。在这里我必须得澄清一个事实哈，那就是手机的辐射跟核辐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对人体有害的辐射，指的是比光能更高的辐射，也就是电离辐射，比如什么伽马射线啊、 X 光啊、紫外线啊等等。核辐射就属于电离辐射，而电器发出的电磁辐射，我们一般把它叫做电磁波，它的能量比光能还要低。也就是说手机辐射对人体的伤害其实远远不如太阳光，那你总不可能不让孩子去晒太阳吧。至少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结果来看，手机辐射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伤害的这个结论根本是站不住脚的。至于手机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视力，那我要告诉大家肯定会。但我们必须得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10年以前，当大部分中国学生还没有手机的时候，中国学生的这个近视率啊已经是稳居世界第一了。大学生近视率 90%， 高中生超过 85%。 所以对视力伤害最大的一定不是手机和电脑，而是我们无比惨烈的应试教育学习环境和没完没了的题海战术。我还要告诉大家，单从手机对视力的影响上说，不禁止手机比禁止要好得多。因为一个人在黑暗的环境下看手机对视力的伤害是最大的。如果家长和老师一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那么学生只能每天躲在寝室里或者躲在那个被窝里偷偷摸摸的看。这些行为大部分都在黑暗的环境中进行，对眼睛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而如果学校和家长允许学生使用手机，鼓励学生在白天或者开灯的情况下光明正大的看手机，这个时候手机对学生眼睛的这个伤害反而要小得多。那学校和家长反对学生使用手机的第三个原因是觉得手机里包含了太多不良信息，什么黄色小说啊、色情图片啊、成人游戏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容易让孩子学坏甚至误入歧途。首先我们必须得承认网络世界充斥着各种不良信息，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些不良信息恰恰是时代进步的一种表现啊。互联网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真实，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它都可以让你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控能力就变得极其重要，因为总有一天我们需要独立的去面对这些诱惑。而真正让一个人学坏、让一个人误入歧途的根本不是网络上的这些不良信息，而是我们的内心缺乏基本的抵抗力和自控力。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生迷恋网络游戏的比例是最高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一个装置的、被禁止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为这种长期的被动学习，导致我们的学生一旦到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没人管了，瞬间就变得毫无抵抗力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让一个孩子从小适应可以自由使用手机的环境，其实反而有助于提高这个孩子的自控能力。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家长真正该做的不是避免孩子去接触互联网上的这些不良信息，而是要想办法让你的孩子即便有机会接触，也不受到任何影响，这才是真本事啊。其实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互联网设备在校园里的推广和普及已经成为了整个时代的一种趋势。2013年3月，英国政府推出了平板电脑进学校计划，它的目标是要让移动互联网教育在英国得到广泛的推行，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更早的接触并学会使用互联网。澳大利亚的一份信息通信技术报告显示，在2014年，澳大利亚学校里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等一对一电子设备的数量比2013年增长了 77%。 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基于手机和平板电脑面向学生开设了各种五花八门的课程。2015年3月，纽约市教育局彻底取消了对课堂使用手机的禁令。非营利性机构美国的移动未来在2015年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在美国 43% 的幼儿园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已经开始使用智能手机， 73% 的中学老师甚至会直接在课堂上用智能手机给学生上课。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数字学习机构调查显示，截至2015年3月，有 58% 的加拿大学生会在学校里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在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大趋势，我们只能去拥抱，不能去阻挡。那为什么那么多发达国家都慢慢开始接受中学生使用智能设备了呢？因为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他如果能在学校里使用智能手机，至少有几个明显的优势。首先，手机可以极大的拓宽孩子的知识面，让我们的孩子与时代接轨。对于国内的学校和老师来说，他们巴不得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脑子里只有考试和做题。但是对于一个学生而言，他的课外知识的储备，他的视野将决定他的未来。因为课本里的那点东西，对于未来的人才和精英们来说，真的是太狭隘太粗浅了。手机不仅可以让孩子获取大量的社会信息，还能让孩子及时的接触市面上的新技术新观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懂得通过手机来主动学习的孩子将成为21世纪最有竞争力的一个群体。这些孩子的知识面和能力将会远远超过那些只懂得埋头苦读的学生。其次，手机将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现在市面上有无数的学习软件和手机 APP 都能有效地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你比如说背单词，我们以前背单词都是自己拿着一本英语书，在早自修和晚自修的时候重复的念重复的念，那是一种纯机械式的学习，效率非常的低，结果是大部分人背了十几年的单词，连一个像样的英文句子都读不好。然而今天的很多英语学习软件，它可以从声音、画面等各个维度去刺激孩子的大脑，从而大大的提高学生背单词的效率。现在一个学生用手机背单词，他每天能够记住的单词的数量绝对的要远远的高于用传统的方法。而随着自适应学习啊、虚拟现实啊这些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我们的孩子能通过手机和电脑学到的东西将会更多，孩子在线上的学习效果将会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事实。今天一个学生如果他真的 具备了主动学习的能力，他完全可以通过一台智能手机把小学到大学的所有知识全部学会，根本不需要老师帮忙。你明明已经有了更有效的学习途径，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要排斥呢？这就好像西医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很多人明明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式来把病治好，可他就是接受不了，就是要坚持求神拜佛，让老天爷来帮他治病。这不是聪明，而是愚昧。这种愚昧源自于我们观念的落后。而今天那些禁止学生接触手机的老师和家长，和过去那些接受不了西医的愚昧老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最后，手机可以丰富孩子的学习生活。中国的应试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容易扼杀孩子的学习兴趣，而一个人的学习兴趣一旦被扼杀，将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手机里有游戏，有社交，有娱乐，这些都是应试教育环境最需要的东西，因为它可以丰富孩子的校园生活，帮助孩子实现劳逸结合。如果学校能够允许学生合理的将这些功能全部运用起来，我们的课堂将不再像以前那么无聊，我们的学校也不会再像过去那么没劲，多好啊！你现在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于是强行把我们的校园变得越来越无聊，把我们的课堂变得越来越恐怖。你这不是为了学生好，你这根本就是逼着学生继续厌恶学习，你这是倒行逆施啊！所以我特别希望哈，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长勇敢的去拥抱这个时代，正确的看待手机和电脑这些互联网产品对孩子的影响。它不是毒药，它代表的是未来。你只有去了解它，接近它，你才有可能培养出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人才啊。道格拉斯·亚当斯曾经提出过著名的科技三定律，哎，对于大部分保守的人来说，当技术出现之后，人们普遍会有这样一种观点哈，就是任何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疏平常的，世界的本来的一部分。任何在我15岁到35岁诞生的新技术都将是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并且要遭天谴的。你自己想想看好，是不是这个样子？这就好像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中学生能不能戴手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在讨论中学生能不能穿牛仔裤。那个时候学校禁止学生戴手表和穿牛仔裤的理由几乎和戴手机差不多，可是你今天还会去禁止学生戴手表或者穿牛仔裤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哈，再过几年我们再去讨论学生该不该戴手机，一样会变得没有意义。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个词叫网络原住民，就是说从1995年以后出生的这些孩子，他们从小就有条件、有机会、有能力去接触互联网，有些孩子甚至在学会认字之前就已经能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打游戏、看动画片了。2005年韩国政府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儿童初次接触互联网的平均年龄是 3.2 岁，所以韩国经济学家朴正贤才会说，一些韩国婴儿似乎在接触勺子和筷子之前就已经先接触了电脑和手机。对这些孩子来说，互联网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这就是他们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得承认孩子的世界比我们更先进，那我们凭什么用我们落后的观念去剥夺孩子享受先进的权利呢？小鱼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